看到弟兄姊妹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坚持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看到许多好几位好久不见的面孔也很高兴，欢迎你们回来。看到一些新朋友今天更是很高兴，非常的看到你们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还看到我原来的老朋友回来看我们，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日子，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这一段在讲旧约人物，旧约里边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各样的人物。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摩西，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约书亚了。上一次我说了，我说摩西讲七次够了，我们讲约书亚。约书亚呢，这个人物我们第一次讲约书亚呢，是讲他是个乘船者，乘船传承，乘船不是说买张船票去坐船，乘船就是把一些老前辈那些宝贵的东西能够承接过来，把那些传统能够承接过来。那个传承呢，是那个老一辈会把这些东西以船为目标传下去。反正约书亚是个，我管他叫个乘船者。今天的经文是在翻一下那个，刚刚今天经文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一边念那边一边调整。我们现在来念这一段经文，这是关于打仗的故事，又是要打仗的故事。好，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还有一段经文是来民数记，再接着念，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耶芬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我们要看历史上一位很杰出的人物，一个伟大的一个属灵使命的乘船人约书亚的故事。主，我们知道神的国度里边，神的使命需要有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接班人来传下去。主，从摩西和约书亚之间的这样一个传承乘船的关系，我们看到说属灵的接班人是何等的重要。主啊，今天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领会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神的一个永恒的使命中，我们怎么样一代一代的让神的使命在我们中间能代代相传。求助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求助你的圣灵亲自在每个人的心中做工。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讲约书亚的故事比较兴奋，因为约书亚在历史上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约书亚非常的重要。虽然那约书亚，有人说约书亚有点冤枉，因为他那个跟摩西差不多是同时代的，跟摩西接班人嘛。摩西因为他那个光环太厉害了，所以在他那光环底下，约书亚稍微有点比较那个微弱，那个好像比摩西有点不如似的。但实际上约书亚他的地位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先看看这个名字啊，约书亚这个名字。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实际上他的本意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所以叫约书亚的特别多，因为这名大气，这个名特别有高度，有属灵的高度。所以你看咱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啊，常讲到那位教授张，还有后发他儿子也叫教授，说我儿子也叫教授。所以这个名字很普遍，是因为这个名字很大气，因为这个名字意味着是神拯救，神的拯救。那么约书亚呢，其实他真的是神用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器皿。 神的有一个旨意是要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把他领到那个迦南美地去。但是这件事情一波三折，不是一下子就成就的。一开始跟亚伯拉罕说了，然后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好费好大劲儿才生出个儿子来，然后那个100多岁得个儿子，等那儿子一代代传到那个他到雅各的那个时候，他们又跑埃及去了，也没进到那个迦南地安居下来，在埃及一住就是400多年，430多年，后来呢好歹出了埃及，又在旷野里又转了40多年，500年，就是那一段时间从埃及还没有进到迦南地。摩西本来是神选来让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是他岁数太大了，比我还大，100多岁了，100多岁的人，那个你要进迦南地那要打仗的，因为当地住着原住民呢，你得要征战的，那老头打仗就不可能了，像现在你是让我出去打仗，别说打仗，现在干点活他们都不让我干了，所以就需要有年轻人来，年轻人来接班。所以约书亚实际上是神的一个伟大的约定，进入迦南那个伟大的约定是在约书亚的手上实现的。约书亚这个人物非常的不简单，所以他是一个桥梁式的人物，他是摩西的接班人。摩西老了，但是摩西的事业是有人能够接下去，有这样一个桥梁能够接下去，若没有他接班，那个事情成就不了。所以好多的事情都这样，你要让这个到岁数人上岁数人去成就一些很大的事情，没有办法成就，需要有人来接班，需要年轻的一代来接班。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从接班人，从承传人，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这个承接神国大任的接班人是怎样炼成的啊？这不都经常有这样说，他是怎么样能够成就这样一位属灵的接班人？属灵的接班人的成长造就的过程有哪些特点？我们分这样几点来看。那么首先呢，属灵的接班人他的这个身份的确立不是靠自己实现的，不是说他运气好，说叫约书亚运气真好，就碰上摩西，就是那么那个就伯乐，然后他是个千里马，一眼就看中了，当然有这样的因素也在里边了。也不是约书亚特别会来事儿，会跟领导溜须，到时候跟领导后边溜须，然后说啊，这听话，就他吧，就他接班人吧。这现在好多地方选这个干部的标准，也不是说他花了钱去买官，说啊，你一官多少钱，师长多少钱，营长多少钱，我掏钱买，他也不是这样子。他这个呢，叫做上边指定的，上边指定的。那说上边指定这种制度，看来还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吧？但是看来上边是谁，这上边是上帝，上帝指定的，神亲自指定的，神亲自指定约书亚，说他就是接班人。神怎么样指定的呢？他有这样几个经历，几个记载。首先是上帝亲自提他的名，说这个人就做你的接班人。怎么提名的呢？就是第一次不打仗嘛，咱们曾经提过，就是打仗这件事说好几次了。约书亚能打仗，约书亚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打仗。那一次呢，是因为他们进到了那个旷野里边，必须要打仗，所以他就去打仗了。打仗之后，摩西也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但这时候需要上帝的印证，上帝的批准。上帝就说：“这个你们打败了亚玛利人，我告诉你，那不是你们有本事，那是我成就的，是我要把这个亚玛利人消灭。然后你要把这件事记下来，这件事不但要记下来。”你还要给约书亚说着听，那一般的记下来就记下来，为什么单提约书亚呢？就是因为神就是让摩西有意识的去培养约书亚，神提名的这个。另外呢，神也让他经历荣耀，你比如说摩西要和神见面，在山上和神见面，那是多大的荣耀啊，多大的殊荣啊。现在一说谁跟谁见了面，最近我发现有的这个名人啊，牧师什么的，牧师有时候也不能免俗，他见了名人，他把照片到处秀。当然是跟名人见面是了不起，我没见过什么名人，那名人一般也不理我。但是呢，这些名人算老几，算个什么，他都不算什么。但是和上帝见面，哇，那是极大的殊荣。那是摩西是可以和上帝面对面说话的。那这时候呢，上帝让他把约书亚领着，上帝允许他把约书亚领着。 那这是一个极大的殊荣。只有约书亚有这样的殊荣，是神允许他去和摩西一起到山上去经历神的荣耀。另外呢，我们看还神还特别的进行了宣告，就是他们去侦查，侦查回来之后，那么发现只有这两个人有信心，上帝就宣告说，进迦南这件事情，你们原来从埃及出来那些人没份儿，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其中就把约书亚特别的宣告出来，拣选出来。最后这个任命，说任命了之后要确认，一般的像那个要是地方干部任命，一般都是谁去确认呢？谁去宣布啊？好像你们也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我听说是组织部啊，组织部来人在那宣告说，这人省委书记了，凭啥是他呢？我说算呢，就是他了。这是谁宣布呢？这是神宣布的。神对摩西说这句话，就讲的是说，约书亚就是你的接班人，他有圣灵，心中有圣灵，你把他领来，你按手在他头上，看，记得我刚才那个第一个封面上那个图画吗？就是摩西在那按手为他祷告，按手之后，在神的这样一个确定之下，约书亚就得到了，既得到了尊荣，就是意思说他是神所命定的这样一位接班人，属灵领袖，这样的一个尊荣，同时呢，也得到了权柄，就是你们以色列会众都要听他的，都要听从他的。所以约书亚的身份是上帝确定的。你想想，一个属灵的接班人被神拣选，被神呼召，被神确立，被神确定任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属灵的承传者或者属灵的接班人，属灵的领袖，他们必须是经过神拣选和呼召的。这跟世界上的一些任何的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干部选择或者领袖培养完全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必须有神的呼召，他的属灵地位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来自于神的，他没有办法承担这样一个神国的大任。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期望有弟兄姊妹能够听到神的呼召，能够愿意来做属灵的接班人，能够做属灵的领袖。我说这个年轻一代的意思啊，是我期待年轻一代，也不单单指你们这些这个青春年华的这样的青春年少的这些人，反正比我年岁数小点都叫年轻一代，都叫年轻人。希望大家都起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呼召，聆听神的呼召。所以要重视神的呼召和拣选。但是我也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人重视的往往不是神的呼召和拣选。这时代的人重什么呢？这时代的人重的是世界上那些好的事情，比如说名利钱财、名誉地位。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吧，公务员考公务员，竟然造成了千军万马去争一个位置，这样一个气象，就不太正常啊。像这个地方，像这些民主国家里边，公务员就是一个干活的，他你干得好呢，反正是你这届政府我们把你选上来；干不好呢，反正你就下去，你们再另换一批公务员。这些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呢，你要发现有一个现象说，这公务员成了香饽饽啊，抢手的不得了，大家都想去，那就有一点问题。啥问题我也没太琢磨透，反正你们可能比我还清楚。就是这种事情，说明世人重的是什么，世人看重的是什么。还有这些世上的这些比如当名人，当这个高官，当大款，这都是人所追求的。唯独对于神的呼召，人往往不是太重视。所以这就想起前两天我们查经，王东弟兄找了一段圣经，找马太福音那段，就是讲窄门，第七章讲窄门那个。当时就还有人说，这上帝为什么把他那个门弄那么窄呢？那好像那干什么，都把我们卡住是怎么的？然后我们的解释说，不是上帝故意把那个门弄那么窄让你进不去，给你点难堪，而是说世界上的现实就是通往灭亡那个大路是宽的，那些人熙熙攘攘拥挤着都走向灭亡，大家都朝那方向走。而像神这个永生的门虽然也是大开着， 但是呢，就不两个人进去，你门窄点也能进去。意思是说，那是一个现象，是一个现实，并不是真正的上殿的门，你得这么挤着才进去，稍微吃多点就进不去，不是那个门。所以这种现象是人的罪性造成的，人不愿意走那条道路。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拣选，对做属灵的接班人，对在神的国度里边承担使命，有一种荣耀感，有一种非常迫切的愿望。当然还有人说，那我也想这样做，那我怎么知道上帝在呼召我呀？其实约书亚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摩西说你带几个人出去打仗，他就听话，他就去打仗了。然后从这样一点来看，摩西就看到了这个人，说这个约书亚挺可靠，是难得的人才，然后就向神来求，神就确认这样一个领袖的身份。其实如果我们不明白，神会让我们明白的，他会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环境条件，还有一些人，属灵的一些长辈啊，还有弟兄姊妹们呢，就明白的让你知道，让你确切确认上帝是在呼召你走一条和他一起来服侍的道路。所以上帝不会弄些模棱两可的那个，让你一头雾水，到底不知道怎么办，不会让你陷入那样一种情况的。如果真的是不是特别明确呢，上帝也给我们时间，会让你琢磨他这样一个呼召在你的心中酝酿反复，你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清楚。像我自己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吧，我跟你们在座的好多人都讲过，讲过多次了，讲我的见证的时候，我是从大概花了10年的那个时间才最后把这个脚迈出去。一开始一种感动就有，越来越强烈，然后上帝把我放在一些环境中，但我就觉得说这个方向，这不是我非得要走，是确实迫使着我往那方面去走。然后弟兄姊妹们的鼓励，神特别话语的感动，让你越来越明确，一定是非常的明确的。如果你还是不明确，还是心里边打小鼓，心里边特别的疑惑，那可能还没到时机。所以神的呼召，从神那个角度来讲，一定是非常清楚的。而关键是人要正确的面对。就是因为人呢经常忽视，有时候有个感动，你比如说那个大牌牧师那个大会里边一呼召，说是哎，心就非常的激动，然后就站出来愿意奉献给神。但是回来之后呢，又觉得说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啊，这个还得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走火入魔，不要太冲动，然后又把它压下去了。所以人呢经常是说比较被动，比较躲避，就是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虽然也不是说那个自己非常的主动，但是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只是顺从，顺从就是好的。所以对神的呼召，我们要敏感，要敏锐，并且要顺从。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神从神来的，这个属灵的接班人，属灵的领袖，这些地位是从神来的。第二个呢，是得有特别的锻炼，我管它叫特别的操练，战火战斗，特别的战斗。现在没机会战斗，现在不知道那个，但是呢约书亚呢是有战斗。我们刚才一直说打仗，我们刚才念那个经文第一段也是打仗。那因为以色列人刚到旷野的时候不想打仗，我们不想打仗，但是呢我们也不怕打仗，必要的时候不得不打，是不是？所以那就打了。打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打仗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是以色列人来到旷野里边，一些乌合之众嘛，老百姓从那儿逃出来，一帮奴隶，一点军事训练没有，一点这个战斗力没有。那对面来一伙人呢，是沙漠的悍匪土匪，这些人打仗，你跟他打仗，那敌强我弱呀，明显的敌强我弱，并且呢是明显的打不过人家，等于说是羊入虎口一样。就是在那时候那也得打呀，也得打仗啊。打仗怎么办？当时呢摩西就开始直接就把约书亚叫出来了，说你领我们的人为我们去打仗。这时候约书亚是你怎么想？可能说哎，我怎么行，我也没，我武功也不行，我这个也没有战斗经验，你怎么找我呢？但是约书亚二话不说，约书亚就去打仗。我们看到这个呢，不是说约书亚请缨，不是说像那个 故事片里边那个敢死队似的，说现在强敌在我面前，我们需要和他决一死战，现在有谁敢跟我转队跟杀敌，然后那边来说哇你看啊，这编的，多数情况是编的，但要是能派到谁的身上，谁能够说好我去，已经很不简单，你已经够英雄的了。约书亚临危受命，在那个情况下临危受命，因为约书亚他心中有圣灵，上帝认出他心中有圣灵，所以摩西把约书亚选出来打仗算是选对人了，选对了接班人，选对人了。我们看到那个虽然第二天打仗一上战场真不行啊，打不过呀，那怎么办？摩西告诉他一个关键的诀窍，说你去打，但是呢我明天到山上去举着杖为你祷告。约书亚知道说他可能打不过人家，他不行，但是有人在山上为他祷告，所以山上山下必须要同心合力，要合起心来。摩西在山上祷告，啥时候他的手举得起来，底下就得胜，就是眼看着打败了，就是兵败如山倒，那个悍匪杀过来，突然间摩西那边就祷告，约书亚那边战斗力大增，立刻就反攻，把对方打的是落花流水。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约书亚这个人，他心中有圣灵，这个祷告在他身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众人打败那些能征惯战的亚玛力人，并且他还擒贼擒王，这里说他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所以圣经里经常说他把那个用什么东西都说出来，用刀杀的，那个没说别的，用刀杀了亚玛力人的王。那时候都是说过去打仗都是只要那个头一死了，然后这底下这些散兵用马上就缴械投降就逃跑，所以呢这一仗让约书亚一战成名啊，以后以色列人再说打仗，哎，我约书亚战神英雄，他去，他在跟着他没错。所以约书亚一战成名，就成了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元帅将军这样的一个不二人选。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接班人，或者说神国的承传人，他是需要一些特别的锻炼的，这个特别锻炼可能是打仗，但现在呢和平年代，一般来说现在你说让谁去那个搞点什么暗杀活动什么这个游击什么，这都不合适。现在和平年代什么样是我们的锻炼呢？那有可能是让你去做一些很难做很难完成的任务，很棘手的任务，有可能呢是让你去和那个特别难处的，特别别说难处这词不好听，特别有个性的那样的人，让你跟他一起去服侍。或者说呢有些时候呢是让你面临这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那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反正不管怎么样，假设谁在服侍中，你们无论谁在服侍中遇到了一点什么压力挑战困难，那就对了，那就是神给我们特别锻炼的机会。所以只有经历这样一些特别的锻炼，人的那种能力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那个过程中经历神，才能够变得成熟。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呢，还要在帮助中建立责任。所以约书亚叫摩西的帮手，帮助 helper， 这个圣经里就是这一关于约书亚的这一段这一些经文里边提到很多次，老说他是摩西的帮手。这个帮手这个词，有人想是帮忙的随便帮忙就行呗，帮忙没什么责任是不是？哎，但约书亚不这样看，约书亚把这个帮忙看得非常的重。他呢怎么帮呢？一般的你比如说要是帮忙的时候，可能是人家会想，那你是主要的，我是次要的，那是反正我就跟着你干，怎么干都行。但是约书亚不是这样，约书亚首先他想到的不是说我在这个帮忙中我是个什么地位。要说地位来讲呢，约书亚实际上当时在那个以色列民中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了， 你想想，摩西的特别行政助理大秘啊，秘书，有些时候做秘书、做助理什么的，那就是往上升官的途径。这是有的地方是这样子。那个约书亚当时那个身份，大概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摩西重用他，但是约书亚看的不是这个身份，约书亚看重的是责任。他看自己责任，他不重权力，他重责任。同时呢，一般的人要是地位一高了，发现人要是平常老百姓的时候，大家哥几个处的都挺好，谁地位要一高，马上的小脸就变了，眼就这么看着，我就经历过这样，就一块很好的朋友，突然提职了，你再想跟他称兄道弟，他马上就不高兴，就特别别扭，你瞅那样子。但约书亚他没有狂傲，他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反而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谦卑。所以这个很不简单。所以约书亚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同时呢他非常的谦卑，他是用非常积极的态度来做帮助者的。帮助者做帮助者也不容易，同时因为他帮助摩西，他老跟着摩西，他跟摩西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建立了很坦诚的那样像父子一样的关系。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这种关系让摩西和他这个接班人之间这种过渡显得非常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那么这位约书亚帮助摩西真是尽心尽力的来帮助摩西，赢得了摩西的信任。所以我们看到说做帮助者实际上也不太容易的，做帮助者其实人都很愿意去独当一面。从约书亚自己本人来讲，他当时年轻力壮，那年轻也不年轻力壮，但那时候年轻力壮，你比如要假设说一个人能活120岁，那80岁那还是年轻力壮的，像现在人活80岁，像我60岁就不年轻力壮了，是吧？所以约书亚当时还是年轻力壮，那从很多的地方来讲比摩西能力强啊。你比如打仗，那俩人要爷俩单挑的话，摩西肯定不是约书亚对手。约书亚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看不起摩西或者跟摩西有点那个对立情绪，他还是非常谦卑的听摩西的话，做好摩西的帮助者。所以我就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弟兄姊妹们，年轻弟兄姊妹们，让你们有些时候让你们做些事情，让你们做帮助者，挺委屈你们的，因为你们的能力，你们的那个知识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强多了。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帮助就是要用你们这些能力和知识来帮助我们，你们有活力，有创新精神，希望呢你们在帮助的过程中呢别觉得有点委屈，是吧？怎么一开始叫我当帮助者呢，马上就是坚硬大任，然后独当一面，不是挺好吗？其实也行，但是呢为了让你们成长的比较自然，比较稳妥踏实，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让年轻人做一些帮助者，是吧？你们做的做从帮助者做起，因为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属灵操练。假设有人觉得我做帮助者很难受，很不舒服的话，那个呢我为你们祷告，你自己也祷告，求神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忍耐，让我们知道说做帮助的人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是一个必要的操练。那最终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是这个整个前途都是你们的，教会的前途、神国的前途都是你们的。所以经过这样一段做帮助者的过程，最终你们还是要承担重任的。所以看到我们的教会里边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就是我们教会里有一批年轻人现在都在有各种各样的服事，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其实也有的也是独当一面了，也是去那个承担大任了，但多数呢是帮忙的角色，但是他们帮的很起劲儿，很热心，做得很忠心尽责，我为你们感谢神。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 有的时候还要经历一些考验，考一考，看能不能考化了啊，考一考。考验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增加信心。所以约书亚要经历考验，他经历个什么样的信心的考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集体侦查的任务。以色列人十二支派派了十二个人，十二个探子，说去到那个下面我们要去那个迦南地，你们去看一看。摩西跟他分配任务说，我们从这些经文里看出来说呢，摩西分配的什么任务呢？是让他们去看那个地方的那个叫国力不太合适，村力还是那个，反正就看他力量如何，看他们那个民众是不是很强有力，他们那个民风是不是强悍，军力是不是非常的有导弹核武器，有没有什么，反正是军力是不是非常的强盛，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看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好，值得我们以后在那边长期的居留，所以看看那个地土地肥美贫瘠，有没有树木，还要带点样本回来看那地儿葡萄长多大。我就记得那个在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圣殿里边经常看到一幅图画，就是有两个人抬着一串葡萄，那串葡萄呢跟人那么高，一般的咱们买一串葡萄这么大一串吧，他那一串葡萄这么大，俩人在那抬着，那是真的，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地方的葡萄呢真能长那么大一串，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让他们去侦查。那么侦查的结果，考验的结果，十二个人派出去，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只有两个人经住了考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经住了考验，其他的人都没有经住考验。其他人回来看到的是什么呢？其他的十个人看到的都是说，那地方那个人民比我们个儿大，我们跟他们比就跟那个什么蚂蚱似的，蚂蚱都见过吧，我农村人你没见过这么个儿这么高，他们说我们跟他们比就其实有点夸张，对不对？你就把潘长江搁那跟姚明比，也不能把潘长江说成蚂蚱，是不是？那有点太夸张了。但是他们就那么说，他们说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身太高了，身高都比我们高，强壮，一个个都跟 NBA 那球员似的，现在 NBA 打得挺火的，那玩意儿厉害，那球员，咱们刚才我看到有几个人在那扔球呢，你跟他打一打，打不过是不是？都害怕了，第一点都害怕。第二点呢，就说呢，那个地方不管怎么好，但是呢，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进不去，所以他们几个先吓破了胆，我就不用另外一个词了，经常现在网络上经常说吓怎么怎么样了，反正吓破了胆，吓破了胆，他们说我们不能往前走了，赶紧回去，往埃及回去继续当奴隶，当奴隶也不错，但是只有这两个人，他们说，他们这样说的，他说那个地方是极美之地，并且呢，他们认为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耶和华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流奶鱼蜜之地，我们为什么不敢进去呢？你不敢进去就是背叛耶和华，我们要怕那个地方的居民就是信不过耶和华，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角度来看同样的问题。那么那些人长得个高，其实约书亚尽管强壮点也知道说他们可能是个高，他们好像孔武有力，可能他也知道，但是他看到的不是这个表象，他看到的是神的应许。所以约书亚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侦查任务的时候，考验的时候，经得住考验，经住了考验，他们的信心得到了增强。但是这两个人因为是少数派，所以当时那些他那些同胞就说啊，你们俩太狂妄了，这俩人应该把砸死，然后就那些人甚至说干脆把这两个人打死算了，后来是耶和华荣耀显现才把他们救了。你说有的时候属灵的问题不一定不就是不光是属灵的问题了，世界上好多情况下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当时你看十比二是吧，十比二那应该是压倒多数，那要选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疑义了，就是压倒多数。所以有些时候属灵的问题你要用所谓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大家说咱民主吧，投票吧，这个事情该做不做，那肯定当时要是投票，民主投票，那以色列人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啊，大会一致通过，大家向后转，向埃及齐步走，回去当奴隶，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教会里边，对不起，教会里边 不是说不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呢，不会完全的搞民主，搞这个民主制。这个民主制也有很多的弊端的，有些时候就搞成那个叫做那个民主暴政了，就变成是那种，多数人多数的暴政。所以呢，必须要是合神的心意，要听神的话语，是神主而不是民主。我们看到经历这样一番考验之后，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信心是完全的建立起来了。他在这个考验的过程中建立了信心，坚定了信心，并且显出他的信心。大家一看说，哦，原来他真的有信心，所以他才成了他们的领袖。所以要不遇考验，有些时候信心还显不出来。假设说都是一帆风顺，都是那个事事如意，有些时候还显不出有什么信心来。就比如说现在国内的教会吧，现在那个有弟兄姊妹从国内回来，就是说明说还是逼迫挺大的。但是国内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神的子民，他们不害怕，因为他们相信有上帝，上帝的旨意，他们相信上帝的旨意，他们不太害怕。并且呢，这个考验也许是有意义的，就可以让教会更加的纯洁，让真正的信徒信心更加的坚定，显出他们那些无伪的真正的信心。我就想起以前那前五年前我在洛杉矶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他回国去游学，讲学，他跟我说他走到哪里受欢迎到什么程度，那边的教会请他吃饭，我就不说哪地方教会了，那地方的弟兄姊妹不让你们不高兴，那个地方的教会都有钱，有大钱，好多大老板请我们老师吃3万块钱一桌的酒席，把老师荣耀的不得了。当时我都有点，没有人认识我老师不要紧，我就觉得说，哎呀，老师你说啥呢，这事儿你还拿出来炫耀，多丢人呢，应该不吃对不对，那个讲什么排场，教会还讲排场。所以后来我就想，其实如果是按照那样一种情况下去的话，教会都讲排场，其实不是个好事。后来那个地方的教会受到了比较大的逼迫，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可以让人更加的转，把心意转向神，更加的信靠神，而不是信靠那些东西，money、钱财、权力那些东西。考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在大浪中大浪淘沙，才能显出真金的宝贵，只有烈火才能把真金炼得更加纯净，只有疾风才能显出劲草是多么的挺拔。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因为我们服侍神呢，应该都会经历点考验，信心的考验的，当然也有一帆风顺的。我觉得那个那是神特别怜悯才，要不然一般都经历过一些考验。比如说那个要考验人的品格，考验人的虚荣心。比如说我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好歹的也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了，也是那个 一堆学生，我当老师的时候对学生还是比较尽心尽责的，跟他们真是关系不错，所以我才能在那个 Queens 大学那边能选上他们系里的优秀教师。因为就凭我这样一个英语的水平什么的，应该是选不上的，但是学生选的学，就是因为跟学生我真体贴他们，我真心的帮助他们。但我到神学院之后，我变成学生了，然后发现那些老师呢，一个个的都比较，不是一个个的，有些个就比较刁钻，比较那个苛刻，非常苛刻。你说这个写东西，我也不敢说自己文笔怎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一辈子走到写什么东西，大家还都是比较认可的。他挑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他那词儿，比如说那个词这么用，为什么用这个词呢？这个词在这里用在这里，好像说那个不属灵等等，就是解释，反正我觉得特别难受。有一阵儿我就挺难受的，我说这老师怎么这样了？我说现在我才知道说，说我那时候对学生啊应该再好一点，不能像这些老师似的。后来有一次座谈的时候啊，有的同学也说啊，他在那个老师手里边受尽了折磨，受尽了羞辱。后来我们就开始祷告，后来祷告那个同学就说，他祷告的时候跟神说如果这是来自于你的，那我就接受，并且呢从中 得好处，得造就，得益处。我也很感动，我后来就马上想到说，这种这就是考验呢，这就是让你那个知识分子那个薄薄的那个脸皮，脆脆的那个玻璃心，让它坚固起来呀，不至于以后再遇到点啥事儿，马上就觉得面子过不去了。所以这对我来讲实际上是针对我的弱点，因为虚荣心强嘛，所以针对我的弱点，所以是为我预备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经历信心的考验的，这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遇到什么考验了没有？你们的考验在哪里？你们的考验可能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在教会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考验？也可以，也可能遇到了，是吧？我给你 hard time 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仰望神，我们仰望神。我今天给大家那个金句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如果仰望神的话，神要是帮助我们，人的抵挡是没有用的，包括那各种各样的恶劣的环境，包括来自于那甚至一些邪恶势力的一些攻击、一些迫害都没有用，因为神帮助我们，能帮助我们战胜，帮助我们坚强的站立。所以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中、神的应许中，这是在考验中推演信心。属灵接班人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快一点说就行了。属灵接班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在错误中来汲取教训。错误啊，错误，犯错误，都犯错误吧？有没犯过错误的吗？好学生，不好意思，那个都犯过错误。犯错误实际上不要紧的，犯错误也不是不要紧，犯错误呢，只要改了就不要紧，只要是吸取教训就不要紧。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那我们要想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话，就必须要好好的来聆听学习神的话语，就要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因为从人的罪性来讲，人都是讳言自己错误的，一说谁不好，大家都不高兴。所以呢，要想承认自己错误，意识到自己有错误，那是圣灵的工作。比如约书亚犯个什么错误呢？这个错误我举个例子，就是当时不是摩西听了他岳父的建议，说我们先帝现在不要我一个人定于一尊了，我不要一个人啥事都我说了算了，我建立70个长老，这些人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管理。但这时候挺好，但那70个长老呢，建立起来之后呢，又觉得自己说啊，我也是长老啊，摩西凡你也是一个，那我们大家平起平坐，他们也就跟摩西一样来行事，很多好像只有摩西才能做的那样属灵的工作，比如说这个说预言，那时候就是好像圣灵感动他突然说出一种很属灵的那种有前瞻性的那样的一些话来，在当时是那样子。原来这些事儿都是摩西干的，对，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是他的助手，是他的秘书。约书亚看了之后有点不高兴，说你看这些人都来抢你的风头，你怎么就能容忍他们呢？你才是老大呀，你才是这个核心呢，你怎么能让他们在这里指手画脚在那说呢？你得制止他们。换别人是摩西，可能就跟约书亚说，哎，没办法呀，这些人就这样，就弄地儿吧。但摩西当时说了什么？摩西马上义正言辞、义正见邪的，只是说：“约书亚，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这是嫉妒？你嫉妒他们吗？”摩西回答的就是：“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他们吗？”其实摩西没好意思说：“你是为谁的缘故嫉妒他们呢？”听上去好像说约书亚在为摩西鸣不平，说：“你这个伟大领袖的地位，怎么让别人把你的光彩给占去了？”好像是约书亚是替摩西鸣不平，但摩西指出的说，约书亚你其实是你心中有嫉妒。至于我来讲，我愿意他们都有这样的属灵能力一起来服侍神。你心中的嫉妒我知道，约书亚为什么心中有嫉妒？约书亚想想，我是摩西选定的接班人，我还没这本事呢，那怎么你们开始显摆上来？他其实心中有点嫉妒。我就觉得这个嫉妒这个罪是很常见的，很常见的吧？嫉妒，有人从来没嫉妒过别人吗？举个手来，我特别想向你取经。 也不好意思。不过你要是真举手了，我就有点担心，怕你说谎，怕你说谎，主要是都有点，因为人人的心中都有个小醋坛子，动不动就歪歪一下，就四三六就酿出一锅来。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心理，我的嫉妒，我有过嫉妒，我是有，我甚至，昨天都有一个很不好的心理，我当时一下子就后来就反应什么？因为什么呢？我就发现我们的好多的同胞们，他们英语好像也那样，他们就是要想去接触福音，要想去信耶稣，他们非得要上那个英语教会英语团去，就好像是国语他们有点看不起似的。我当时想，费多大劲呢？就好像是。后来我真是在那一刻圣灵感动我说，这才显出圣灵的工作有力量的，神可以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各种各样的环境，让人来归向他。那些人去就是为了学英语开始，然后在英语学了听听啊，英语说的是这个事儿，结果这件事情福音这件事情吸引了他们。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很向神忏悔，就是无论是什么样一种形式，只要是人能够归向耶稣，能够接受得到这样的恩典，都是好的。啊，你看没有？有些时候心里边人的心是很诡诈的，有些时候就能翻腾出一种挺不应该的一种思想来。约书亚这种嫉妒之心，让摩西批评了。摩西对他一点也没有客气。摩西说：“你这样是嫉妒之心，这是要不得的。”首先对他呢进行了教诲，叫他意识到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同时，摩西又给他做榜样。摩西说。至于我，摩西他老人家，他不在乎别人比他强。假设那些七十个长老真有那个厉害的，就可以取代摩西，摩西完全可以让给他。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才是值得约书亚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的一个教导，让约书亚受益终生。这样的榜样，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学习。所以我可以非常非常的真诚地说，真要是有在各方面那个属灵的能力，人生的见证都比我好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现在就可以来接这个班的话，我真的是愿意让他们来成为这个属灵的领袖。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树立的榜样。那么约书亚犯错就改，他后来就改正了。那改错就是成长的过程，人生成长每一步都有可能要经历一些修正的这样的一些经过。人生修正错误，逐渐往前走，这就是人生逐渐成熟，属灵生命逐渐成熟的一个必由之路。所以这样的一个路走下去，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工作，我们会越来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美善。所以希望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们，咱们大家一起努力，咱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求圣灵提醒，并且呢纠正我们，让我们能够走正确的道路，改正错误，汲取教训，让自己的品格，让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约书亚是一个属灵的乘船，这样一个属灵领袖。这个属灵领袖呢，其实真的就是像我们今天教会里的年轻一代的服侍神的这些领袖们，还有呢希望年轻一代里面以后有能够全身心的来服侍上帝的这样的传道人。那么年轻的一代是教会的希望，我们真的是希望下一代能够尽快的成长，能够接班。所以在这里我说写到说，神的国度需要当代的约书亚。那么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是20岁、30岁、40岁、50岁，都是当代的约书亚。60岁也可以是啊，60多就反正就不太行了，60多身体实在是不行。但是呢，神需要下一代的接班人。盼望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说了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听见神的呼召，能够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考验中、战斗中，能够把自己的属灵品格培养起来，成为像约书亚一样有信心，能够承担重任，经得起考验，并且能够在神国里边 忠心服事、顺服神这样的属灵接班人。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属灵接班人，因此我今天要特别的为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现在为你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你按照你的旨意呼召和拣选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中，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成长。也谢谢你，你在我们教会中兴起和造就了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热心，他们听你的呼召，他们愿意忠心的来服侍你。主啊，我们的神的国度、福音的事工、神的永恒的大业都需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此我们需要有年轻的一代尽快的成长起来，来承担大任。神，求你的灵亲自做工，做工在我这些可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他们能够聆听你的呼召，响应你的呼召，能够站出来，走到加入到服侍神的行列。主啊，让你求你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你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在你的永恒大业中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服侍。主啊，让我们的神的国度后继有人，让我们的神，让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可以代代相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